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卖家禽的农夫，他将他的这个产品卖到七七八八的时候，还剩下一点的货底，剩下一些的鸡啊、鸭、牛啊、羊啊，剩下几只，但是一直都卖不出。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向上帝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再继续的贩卖它。他在这前面的这个广告小板子上面写了一个特别的价钱。他说鸡呢、跟牛呢、鸭呢等等，这些都是几百块到几千块，一小羊一只哈、那个鸡啊、鸭那些是已经可以吃的了，都是几百块到几千块一只，就只有牛。小牛每一只就只有10块钱。那些顾客经过的时候就看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牛一只只10块钱，其他的都是几百块几千块呢？但是算一算，我买了几千块的几百只的几百块的这个鸭或者是鸡，但是我加10块就能够把那一只小牛牵回家的话，也蛮划算的。于是很多人就把他的这个货底很快的给清完了。那这结果呢，这农夫就到教会去履行，就是实现他自己在祷告当中向上帝所应许的。原来这个农夫的祷告是说，上帝啊，如果我能够将我所有的这些货底全部给卖完的话，我就会把这个卖牛的钱全部奉献给教会。讲到奉献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会想起以前在我母会在马来西亚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月份奉献，然后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呢，就会将上一个月的这个奉献的记录登出来。那个我会记得在那个奉献的征信录里面，很多时候就有那些1块啦、2块啦、3块啦、5块啦，这些小金额的这个奉献的记录在里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1块、3块、2块、5块的那些金额的奉献呢？原来我记得我自己本身在奉献这个功课的上面的学习，是在我母会的时候。记得我刚刚开始参加这个成人的崇拜，也就是刚刚开始升中学的时候，教会的牧者已经提醒我们从小就要学习1/10的奉献。所以那个月份奉献呢，就是1/10的奉献。他就鼓励我们，你不要看那个后面的金额是多少，那数字是多少，最重要的是你开始学习这个功课。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已经开始学习在这方面的功课或者是奉献的操练。有的时候当我一想起奉献的这个功课的时候，就想起这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回想的过程当中，也真的很多时候发现到上帝的祝福真的一直与我同在。我们往往在数算，我们在定睛在留意上帝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神的恩典原来真的是足够我们所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奉献的时候，人就开始计算我们会失去的什么，我们付出了多少，但是我们却往往忘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应该倒回来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去奉献的话，我们将会失去什么？我们不去奉献的话，我们将会失去什么？刚刚主席带领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马拉基书第3:7-12，我相信对如果你会参加教会一段时间的，你都相当熟悉这一段的经文。马拉基先知是跟尼西米先知是同一个时期的人，所以他们的背景基本上是非常基本上就是一样的。那当时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重建了这个城墙，还有圣殿的功夫已经做完了，但是他们仍然生活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那因为被外邦人统治，所以生活就非常的这个辛苦痛苦。上帝所应许他们的，以色列百姓所期望的这个复兴，却仍然久久都还没有来到，还没有应验。而当时以色列百姓面对的是其他的这个外邦人，其他的异族，他们的文化开始很直接 很严重的影响了以色列百姓对上帝的那个虔诚。所以在马拉基书当中，在第三章，如果我们往前一点看，第五节那里，我们看到是什么？在他们当中，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继续将圣经打开哈，在旧约部分1309页，在第五节那里，我们看到是什么？是他们当中有行邪术的，他们当中有犯奸淫的，他们当中开始有很多人发假誓，对启示完全就已经不严肃的看待，他们当中有欺负其他工人的，有欺负孤儿寡妇的，甚至欺负那些寄居的人。然后在如果我们再到往前一点，第二章那里，我们在11节到16节那里看到，他们开始跟外邦人通婚，而且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也经常发生休妻的这件事情。所以跟尼希米先知的背景一样，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农作物受到蝗虫的侵害，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以色列百姓因为在收入方面，农作物收成方面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就开始停止了他们对上帝的十一奉献的要求遵守。所以在尼希米记里头，在尼希米书第十三章里头，我们看到尼希米先知就责备当时以色列百姓，你们虽然在收入方面严重受到影响，但是你们仍然不应该停止供应，供应谁？供应在圣殿当中侍奉的利未人。为什么？因为在上帝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上帝分这个地的时候，利未人基本上是没有地，没有分给他们地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一帮的人，这个支派，他们要专心的侍奉耶和华。所以上帝说，供养利未人的这一切，这个功夫交给谁？交给其他的支派。所以你们必须，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必须将他们一切的收成来供养利未人，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停止了他们的奉献，停止了供养这利未祭司。那马拉基先知更加在这里呢，很严厉的警告他们，他们没有奉献是没有将他们当纳的，也就是说像类似现在的这个税务方面的，没有将他们当纳的交给神。经文刚才告诉我们第八节那里怎样批评这一件事情，批评他们是夺取了神的物。那像我们今天看来偷东西好像很普遍，对不对？偷窃可能每一天都在我们周围不断的发生，但是在旧约的时代，偷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责。如果我们在利未记里面我们会看到，或者是在箴言里面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责。马拉基先知就在这时候一边的指责他们，但是同时也呼吁他们应该要回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去遵行律法。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第一次看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印象？你对这一节的经文有怎样的印象？你可能会问说，我们真的要奉献十分之一才能够得到这些祝福吗？上帝的祝福吗？我真的要奉献十分之一，上帝才会将福气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在我们当中吗？或者可能我们也会问说，哎，如果我没有做十分之一的奉献的话，我没有在遵循这个功课的话，那上帝会不会将祝福拿走？那我的生活是不是在会面对这个咒诅呢？或者有些人他对圣经比较熟悉的，他会想说，咦，没有啊，基本上十分之一只在旧约里头提过，在新约圣经当中就很少提了。而且保罗也告诉我们，新约当中讲到奉献的时候是讲什么啊？讲心，我们都说讲心，对不对？按着我们的心里面去求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要捐的怎样？要捐的乐意。我们说讲心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你开心，你奉献的开心就行了。可能有些人会说，那是旧约的事情，十分之一是旧约部分，新约部分教导我们只要你做的开心，奉献的乐意就行了。其实在圣经当中，除了这一段的经文，很少经文将奉献跟祝福 或者是咒诅自戒的挂钩。但是我们也发现到，在圣经当中讲到奉献的事情，也不仅仅是马拉基书所提到的，其他的经文也出现过。我们可以，如果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生命记第26章。生命记第26章，我们今天可能会看几处的生命记的经文。生命记第26章，在新啊旧约部分245页，245页，在12节到15节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再继续去看，慢慢的看。这里在讲到十分祭奉献的时候，他清楚的表明上帝应许赐福给他的百姓，不是因为十分之一的问题，是因为他们遵行上帝一切的律法，是照你的吩咐，你所吩咐的一切命令。 OK， 不单单只是十分之一的这个动作，或者遵行十分之一的教训律例，而是指到是照着你所吩咐的一切的命令，其中包括了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马拉基书刚刚我们所念的第11到12节那里提到，以色列人如果重新的遵守律法，他们就得祝福，顽虫也被斥责，土产不被损坏，不被毁坏，他们那些未熟的果子也不会在未熟的时候就已经掉了下来。那么这其实是在生命记第28章，在生命记里面第28章那里，如果我们看从第38节，在248页到生命记第28章第38到45节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提到说，他们如果不按着上帝所吩咐的律例去遵行的话，第46节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所受的咒诅，就是他们田间一切的土产，他们的葡萄园都会因为蝗虫之灾而失收。这是刚刚好相反的。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那里应许，在生命记第28章第1跟第9节那里同样指出，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生命记第28章往前一点看，第12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开天上的富库，富库也就是窗库，打开来，按时降雨在你们的地上。雨对我们今天来说，可能有些人并不太喜欢，不太喜欢雨，除非挂8号风球可以有假期。但是雨对农场地方来说非常的重要，这影响他们的收入，影响他们的生活。耶和华上帝说，如果你们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12节那里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开天上的富库，按时的降雨在你们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必然赐福于你，你不但有余，而且你能够借给其他很多的国民，也就是说你有能力借给其他的人，却不致向他们借贷。你有能力借给其他的人，却不必向其他的人借，这是上帝的福气领导。所以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所提到的福气，基本上来说并不是单单只是针对十亿的奉献，而是很概括性的指到遵行上帝的律法而得到这一些的祝福。马拉基书第4章第4节那里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上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一切的律例跟典章。所以奉献基本上只是遵行律法，遵行上帝话语的其中一种的表现。当然奉献也是反映我们信仰状况的一种很具体的一个指标，很明显很具体的指标。 在旧约圣经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记得的可能只是关于十分之一的奉献。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可能会记得说，就是将我们所有的所出产的或者是我们的收入献给神。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三种的十分之一的奉献。第一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十分之一献给神，也就是在利未记当中所提到的地上所有的，无论是你的种子是你的果汁，你都要将十分之一献给神来分别为圣，这是一般所谓的收入或者是当纳的十分之一。但是还有另外的十分之一，在民数记第十八章那里，以色列人基本上每一年都要做另外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叫做什么？有没有记得？叫做举债。举是举起来的举，不是叫你，不是那个债务的债哈，举祭，对不起哈，应该是举祭。突然间广东话出来，举祭，献祭的祭，举祭。举祭是什么呢？基本上只是在祭坛当中举起来奉献给上帝，但是不会将它烧掉。为什么？因为要留起来给谁啊？给利未人，给祭司。 OK， 是给那一些在圣殿当中里面工作的这个利未人作为一个生活的酬劳，代替他们得到土地的那一份。OK， 基本上就是在今天来说就差不多等于就是供养教会的一些同工。那第三个十分之一奉献是什么？有人记得吗？第三个十分之一基本不是每一年做的，是三年才做一次。严格来说也不算是十分之一，基本上就是从你每一年的十分之九里面再拿出三年才做一次。那三年之后的这十分之一是做什么呢？是做来用，基本上是用来做慈惠的工作，供孤儿寡妇、一些的寄居者或者有需要的人士。在生命记第二十六章那里有提到，三年才做一次。如果这样子计算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基本在每一年他们要献上的奉献是超过或者是接近十分之一，大概是23%-24%。那今天如果这样子看的话，也就是说每一年他要奉献大概接近四分之一的收入，然后在七分之三是供给教会，七分之三是供给教会的施工发展，七分之三是供这个牧养的这个同工或者是一些的教会的同工，另外的七分之一是做一些的慈惠工作。那今天我们的奉献是怎样分配的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记得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在摩西的律法之后才出现，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当亚伯拉罕他从这个拯救罗德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得到的这个胜利品，他将他拿了十分之一来献给谁？献给圣经当中另一个神奇的人物，叫做麦基洗德。这是在律法颁布之前。而且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在创世纪第二十八章，也就是在雅各在上帝的拯救之后，雅各向上帝应许说，在28:22说，凡上帝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来献给神。到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之后，才开始再继续更加清楚具体的颁布了十分之一的这个律例。那如果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十分之一的这个祝福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唯一特殊或者是明显的话，十分之一又好像并不是单单为了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那旧约的十分之一奉献对我们今天生活在新约之后的人有哪一些意义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说了，个人要随着本心所求定的，也就是按我们心里所决定的来捐献，不要作难，不要为难，不要勉强。为什么？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都很喜欢这一节的经节，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有些人 却认为说捐的乐意不但是神喜爱的，也是人所喜欢的。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捐的乐意，这样讲的话，在奉献这个功课上就更加的空间，有更加的弹性，有更加的自主权，我们自己喜好，而不需要太过勉强，不需要做难。如果按做旧约的十分之一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精明，对数字比较精明的，可能我们会发现到，哎，也算是不少的一个数字，也算是不少一笔的奉献，有一点为难。前一阵子有一个年轻人刚刚从美国回流到香港，结婚了，有两个小孩，就开始觉得在香港这个经济的压力其实也不简单。他就问我说，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怎样奉献，奉献的更加舒舒服服，可以奉献的更加舒舒服服，轻轻松松，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奉献。那么我告诉他，嗯，基本上如果很快的想象圣经，或者不是回顾圣经当中的教导的话，基本上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先学习有计划的奉献，在很多事情当中，在我们所有的支出当中，在我们一切要献上的当中，我们先奉献，可能会改善我们奉献的情况。有个基督徒对一个犹太教的教徒说，他说，你快点去信基督教。为什么？因为犹太教的这个奉献是非常的沉重，但是基督教的奉献呢就轻省很多了。我们完全不受旧约的这个律法所束缚所限制，我们是非常的自由而且有福。新约没有什么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他说，我在奉献上十分的自由，我每年只捐一块，但是没有人敢批评我，因为我捐的乐意。事实上，乐意的奉献这个数额未必，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并不一定比十分之一来的少，甚至是更多。如果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刚才我们说了，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那里提到要乐意的奉献。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里，保罗怎么告诉我们马其顿的是怎样？这里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第二节，就是你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然后说，在极穷之间，还格外地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使徒的奉献是撇下一切。我们很熟悉的故事，穷寡妇几乎是倾家荡产。如果这样看来的话，新约有关奉献的教导其实已经跳出奉献多少这个数量或者是数字的框框限制，而是这更加看重一个奉献者的态度跟他的生命。新约对奉献的记载不是太多，但是在四福音当中有记载了一些。基本上马太福音第23章23节跟路加福音第11章所记载的都是耶稣对奉献的批评。在马太福音第23那里，耶稣指责他们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将一些的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个时候好像的奉献全部都是比较素一点哈，全部都将这些名贵的出产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加重要的是，耶稣这么说，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行的。 这些都是你们应该做的。至于那些奉献，也不可置之不理。所以耶稣在批评法利赛人，在他们谨守很严厉的，在他们很名贵的出产当中谨守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只是在宗教上的一种自满或者是自义的表现，却忽略了在律法当中更加重要的三件事情，也就是公义、怜悯跟信实。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上帝爱神的事情加多了一项下来，上帝对他们的要求是爱神的事。十分之一的奉献在新约的教导基本上并不是停留在律法的那一个数量的要求，而是一个蒙恩者怎样回应的那个心态跟那种生命的流露，蒙恩者生命的流露。其实这一种讲法并不是在新约当中才出现，我们很熟悉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那里，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也就是说，上帝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远远的超过了人献燔祭跟平安祭。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今天我们听到公羊的，我们听到脂油这两个字，就觉得啊太肥了，不健康，没人想要。但是公牛的公羊的脂油在三千年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名贵的一个极品。上帝所喜悦的是人听从他的话，远超过献燔祭跟平安祭。上帝喜悦的是人听命，胜过人献上贵重的脂油。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猫。上帝所喜悦的是奉献啊！上帝所喜悦奉献是人做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那里提到穷寡妇这个奉献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穷寡妇将他养生的一切献上，穷寡妇献了多少啊？啊，两个小钱，对不对？圣经当中提了好几次，穷寡妇献了两个小钱。其实这里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这个穷寡妇她有选择的余地，她有选择的机会，她可以选择奉献，奉献全部，或者是奉献一半，也就是一个小钱，另外一个小钱留下来给自己，或者是她完全都不奉献。如果我们留意到的话，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提到穷寡妇的奉献，但十二章前面一点的经文二十九到三十三节那里提到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说，当耶稣讲到人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之后，在四十一到四十四节那里就用了这个穷寡妇来作为一个示范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在我们以为在新约当中讲到捐的乐意比这个旧约当中提到十分之一的奉献更加轻松的时候，谭佑智牧师曾经在他一本书里面提到，他说其实恩典的标准必须高过律法的标准，所以我们这些活在恩典之下的人，这个标准应该是远远的超越律法。所以奉献的功课并不是只停留在十分之一或者是捐的乐意的学习。如果我们记得话，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提醒我们要做什么，提醒我们叫什么，将身体怎么样献上，当作活祭献上，借助心意的更新，让自己能够被上帝改变过来， 让我们能够体察到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上帝上帝心目中的这个美善，是上帝所喜悦的，是完全的事情。有一次的宣教聚会，很多人参加，于是大家很受感动，在那个宣教聚会当中，大家都很努力的奉献。有一个十岁的小孩子，没有钱，没有办法奉献，他就后来决定了一件事情，走到台前，叫其中一个这师事招待，将这个奉献盘放在地上，然后他就怎样，站在这个奉献盘上面，他告诉神说：“神啊，我奉献我自己。”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熟悉的十二章之前一点点前面的一节，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将生命献上，是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本于他的意思就是原本都是属于他的。历代记第二十九章第十四节那里 也提醒我们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的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历代记上第二十九章那里告诉我：“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这是顺服上帝的主权，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是神所创造的，是属于他的，也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只不过是他的管家。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在他等候那么久终于得了一个儿子，当上帝要他将这个以撒献上的时候，他却仍然在无论多不高兴，他仍然顺服献上以撒，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以撒是上帝所赐的。当年以色列百姓他们献祭是为了要回应上帝拣选他们要被分别为圣的爱。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在上帝的面前蒙恩，我们的奉献是要回应上帝救赎恩典的爱。很多时候祭物祭品奉献给上帝都不是一种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上帝厚恩的一种的这个怎么说一种的手段，一种的方法。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提醒我们，当我们每次看到祭物的时候，当我们每次要奉献的时候，是要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性，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寻求上帝的饶恕跟重整，以致我们能够不断的觉察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不断的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需要借着奉献来常常提醒我们，或者是来更加的让我们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一直存在。所以奉献并不是为了得到祝福或者是其他的目的，奉献而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我们一切所有的。虽然圣经新约部分没有很清楚的对十分之一的奉献的要求，但是基本上新约奉献已经突破了一切数目的框框，强调的是人甘心乐意的将自己生命完全的献上。就好像在新约旧约的部分的律法并不是完全被废掉，而是被成全。同样的，新约提到捐的乐意的时候，并非是废掉旧约十分之一的这个律例，而是更加强调重点不是在祭物的本身，而是奉献者的心态态度跟生命。所以奉献的焦点不是在奉献这个数量，在旧约方面十分之一这个要求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在学习奉献功课的一个参考的数字。 我提过了，在我开始很小的时候，就在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已经学十分之一的这个奉献。学生时代没有困难，为什么？零用钱不多，收入不多，但是开始工作，同样都是十分之一，却开始有挣扎。随着年纪过去，可能需要，在香港来说，买房子，或者是准备结婚，或者有小孩之后，虽然同样十分之一，但是我告诉你，你会不断的挣扎。每一次的挣扎基本上都是一种的操练，都是一个属灵的功课，提醒我们怎样将我们的焦点把它转回来，仰望这位信实的神。我发现到每一次我去想，在每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经济需要的情况里头的时候，当我们去回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上帝真的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未必是在数字上，未必是在金额上，但是却在生活当中很多不同的层面里头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我们人生不会因为奉献而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在我们人生当中常常见到上帝具体的祝福。反而是当我们有为难的时候，也许我们开始要审查我们内心当中为什么会开始为难呢？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还是我们预备或者是安排的不好，或者其实提醒我们，我们爱自己已经远远的超越了爱我们的神。律法是上帝对选民的要求，是要分别为圣，更像上帝。今天我们奉献的这个实践，是让我们更像基督的生命，或者是我们奉献的功课反而使我们跟上帝疏离呢？有一个调查这样子说，他说教会当中在这个调查是在美国，在美国的50个州最近的一个报告，50个州里面，他说大概教会十分之一的人数大概是5-20%，就是5-20%，但是这一笔的奉献基本上是占一般上教会的超过一半的这个费用，5-80%，就是50-80%。然后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奉献，他说，也是一个调查来的哈，奉献的情况，他说调查指出来，遵循十分之一奉献的基督徒，他们的财务跟他们属灵的状况，比不遵循十分之一奉献的人是更加的健康。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调查的报告，但是这很多时候可能也就是马拉基书所提到的祝福。他说在这一般遵循十分之一奉献的弟兄姐妹当中，其中的超过80%的这个基督徒，他们这个信用卡的记录非常好，那么超过一半的这一班的十分之一的基督徒，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超过50%，然后呢将近30%的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债务，这是在美国的一个调查。但是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也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对管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是怎样的回应？十分之一奉献往往都只是一个操练的开始，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将生命完全的让上帝来掌管。讲到奉献的生命，很自然的就会想起一个家庭，不单单是自己，而是一家5代来侍奉上帝，而且是侍奉中国人，也就是曾经说过，我若有1,000,000英镑，中国可以全部的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的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戴德森牧师一家几代，在钱财的奉献，在人的奉献， 由此可见。他为什么这么做？很清楚的，他说，并不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对于一个爱主的人，无论他献上多少，他总是会觉得自己不够，还不足以回报上帝对他的爱。所以他的生不单单自己奉献，一家五代，戴全仁、戴永勉、戴少贞，跟现在的戴旭中，他们都在侍奉神，也在服侍中国人，对中国人全然的摆上，全然的奉献。所以奉献不是在我们在奉献袋、奉献封当中放了多少的钱，或者我们献上什么，而是我们怎样献给我们的神，反映着我们将生命怎样献给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以他的生命摆上，他当然期望我们用生命来回应。所以在我们奉献的时候，也许也值得我们再去思考，我们摆上的是不是就是仅仅的那个面额的钞票？上帝是怎样教导我们？上帝是怎么看我们的奉献？我们所摆上的，神是否悦纳？除了金钱，我们可以怎样继续我们奉献的功课？让我们同心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不断地认定你是我们一切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一切都是本于你。但愿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的言行举止，都是奉献给你。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履行奉献的这个义务的时候，愿你的灵继续的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更加看到我们在生命当中其他部分，我们是如何的回应神你自己。求你继续的恩待掌管我们每个人，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面前同样的蒙你的悦纳，在你的面前同样的蒙你更大的祝福。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